Hi Joey，
嗨，你好，
欢迎来到投家校院。你是算我们应征来的嘛？对不
对？
对
对对，我就是看到讯息。
你今年很年轻的，你今年几岁？
我今年27。
哇，27岁，那我们其实会被你吸引到，最主要是你的经历很丰富啦，而且你打的你每一个段落，每一个阶段在学习，在从事的行业也是跨度很大的。
是，
要不要先跟观众介绍一下你自己？
好，那我今年27，我叫 Joey。 那我第一间公司其实是做 APP 开发的公司，那当时我们就是因应的疫情，我们做了一款数位化的桌游这样子。那桌游得奖之后，我们就决定拿这笔钱做第二个产品。那我们那时候选的是交友软体，那因为交友软体其实市面上很多，所以我们就赋予了一个新的概念，它叫生命教练。那它其实是从欧美国家带来的，就是比较心理医生来讲，它是一个更激进的行业。那接下来我就选了开了一家口碑公司。那其实开口碑公司是因为很多人会找我们做行销，然后我就想说，那我第一家设计公司一直都在接行销案，很不合理，然后我就干脆顺势就开了一家公司。然后今年的话，我就是有在做第四个项目，就做一个不动产网站这样子。
哇、wow, ，你怎么会？我想先问你，怎么会想要跨度一次跳这么多个领域，甚至到做到不动产？你为什么？通常可能会想要把这个行业做深嘛？在这些从事的行业中看到什么问题？
其实因为我自己在设计产品的时候，我们通常我要同时做行销 marketing 的东西，也要做产品设计。那其实产品设计它，我们一开始都会有一个模式叫做 MVP 开发，就是最小可行性产品。它的意思就是你要让一个产品推动的时候，它要有基础的几个要素。当你有基础几个要素之后，你就把它丢到市场上去看它赚不赚钱。
你可以分享一下这 MVP 的模式需要哪一些基础要素吗？
第一个一定是你先了解过，就是整个产业的现况。那了解产业现况之后，你要点出你的关键技术。那再来的话，你要知道你精准的受众有哪些。只要有这三个，你就可以丢进去让你的产品开始去看，这个产品到底适不适合这个群众。然后我们拿到第一版的测试，通常会有封测阶段，然后你就会拿来去调整你产品有哪些细节。因为其实生命教练那个教软体，它最一开始完全没有生命教练，它最一开始是限时聊天。就是我那时候的点其实是我看到那个 Uber 就是点餐嘛，然后我想要再让教软体可以变成点餐室，你可以点你想要的男生或女生跟你配对。
哇，该酷。
对，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这种东西太黄了，就是推广上有点难。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再换新的概念，然后我就去翻文献啊，国外现在还流行什么。然后因为其实我们家的产品很常跟疫情一起搭配，就像第一个桌游软体是因为你不能线下就是聚会，所以你做了线上桌游。然后接下来交友软体是你不能线下交友，所以我让它精准配对，我做了生命教练。那个生命教练其实是有一个心理学，它叫做 Big Five， 就是它把一些感知啊，然后热血啊，不同的性向放在里面。然后我们那个模式很特别，是我那时候看的 IG， 就是 IG 它就会发限动。可你也知道，大家发限动有分几种类型，就是炫耀心态嘛，就是我今天买了一个包，或者是我今天去旅游，那其实它都相对应的是一种例如说你分享旅游，你可能是比较热血的人，你分享一段感性的文字，你是比较感性的人格。我把这个特征搬在交友软体，你分享什么类型的人物限动，我们后台会有人帮你审核，然后你自己会长出一个形象图，然后我们帮你去配对跟你们人格接近的人，这样它是这样子。
哇，这个，我觉得你有这些 idea 真的是太神奇了。因为我们刚刚稍微聊一下嘛，你今年才27岁，而且你之前大学你从事的是什么？
我以前是念观光餐饮，就是
餐饮系的，
都在牛排店或者是摩斯汉堡这样上班。
哇，那好，我们就从头聊好了，就是你一开始是在观光餐饮嘛，对不对？你是怎么踏入第一个创业？你拿了多少的本金去尝试？
没有，我们是零本金啊，我
零元创业。
对，我第一个创业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合伙人他其实是工程师，我们第一份创业有一个合伙人。然后他其实就是他已经有一笔钱，他出了20万，然后我就出了1000块，然后我就占25%的股份。
靠，为什么可以？
因为我是技术股啊，我就出技术。因为他那时候很想要找一个 marketing 的人，可是就是他也是找的不太顺利。然后有一天我是跟他唱歌认识的，就是那种
唱歌，
真的就是那种很多人一起唱歌，然后聊你工程师哦，他就我做行销的。然后我就有一次我就辅导他去参加一个比赛。然后那时候我们有比一些就是教育 教育部有办一个叫做 U-STAR， 就是那种给创业杰出人才，然后我们就过了，那过了就拿200,000，然后他就把那个当做公司资金放进去，然后就跟他说那我要擦干股，然后就放1,000块，然后这第一家公司就是这样诞生。
对啊，那你怎么从观光餐饮到你变成一个行销人，这个中间就差距很大耶、欸哦、
中间其实 我那时候念世新大学，然后我们世新大学的图书馆其实还蛮漂亮，因为我们是 私校，然后我们其实学校里面有教一些电商课程，然后学了之后我就觉得说也是很有趣，然后好像可以赚到钱，可是我看同学好像都是没有很有兴趣，然后我自己去图书馆学，就我觉得我大三那年基本上都泡在图书馆看行销的书，然后我自己看完之后我就开始看线上的文章，因为我觉得好像书的东西又比较旧，然后我就开始看数位的一些文章啊，然后看完之后我就我那时候有学一个就是笔记方叫心智图，就把它记下来之后我可能需要哪些技能，那我就开始把例如说我今天看广告投放，我就自己去上广告投放的课，因为其实 Google 就有教一些，然后我所有的东西都是网络上自学，然后我也没有买过任何付费课程
都没有，
我都是自己看，然后看完之后学，然后学完之后 我就开始去面试一些行销公司，然后我去面试的时候他就会 给你出一些题目，然后我就答完之后他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做正职，因为我每次面试实习生，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还没当兵，然后我还是大四下，重点是我还跟他说我是要翘课来你们学校来你们公司上班
司、啊、
可不可以，他就说 OK 啊，然后我就顺利变成正职这样子，然后进去之后才就是又从原本自学的东西开始转成就是实做的东西，其实那个衔接其实是这样子搭上，可是就是中间还是会有就是阵痛期，因为就是跟你书上学的又都不一样，
差很多吗？你所谓的不一样是指是怎样实作还是怎样？
实作的东西会差很多，因为我以前对一个好的提案 的想法可能是例如说你可能要好的情况前景分析，好的行销策略，好的执行方式，然后最后才会是你预期的成效，可是往往客户在意的跟你会有很大的落差，就例如说他可能在意的是我的 KPI 到不到，那你用
我麦克风机、
你的 KPI 的策略能不能达成，他更在意能不能完成老板的指标，但你一开始就会觉得说不行，你要有一个策略去打，然后你就要中间跟就是你的业务啊那些去做磨合，那那时候还很小，那时候还21岁22岁，我就会觉得说哦，好难哦，就是我那时候我为了做好网络行销，我看了超多那种木桶理论啊、鲶鱼效应啊，就我看了各种理论，然后去想办法融在我的提案里面，因为这样我就有一个理由跟客户说：“哎，你看我这个东西不是
鲶鱼效应。
对”对，就他说我不是乱写的，我是看了各个策略，然后去跟你讲说这样子可以试试看。嗯，
所以你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也同时的把你学到的东西试着去跟你的客户沟通去做这个是最难的，你觉得？
对，这个是最难的，因为有时候你例如说我刚讲那个木桶理论，然后你要在你同事面前讲说我这次的行销策略是木桶理论，他会觉得说你在跟说什么东西啊，就是没有看过，那因为我就会觉得说我既然看了这本书，那我一定要想办法实做在我的策略里面，就像是可能以前最常讲就是行销漏斗嘛，你要先从接触，然后认知，然后就是一个流程，然后后来流行的是行销飞轮，那我后来学乖就是我就是看那种就是更新的东西，就你不要讲说就是那种理论的东西，你要去讲说可能例如说行销漏斗，那至于行销漏斗说研发了一个行销飞轮，那是 Emma 总提出的，然后我就去沾那种大厂的提出来的理论，客户就会买单，因为他会觉得你这是大公司提的行销策略。
你可以解释一下行销飞轮是什么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行销飞轮其实就像是你在网络上，我们叫网络叫做全域，全域指的是例如说你在 Google 搜寻的页面，你在论坛，你在广告投放，你在各个讨论区都有可能接触到各式各样消费者就是跟品牌接触的地方。那行销飞轮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只想着消费者会从投放广告到接触你的网页，然后到讨论区去观看你的品牌的一些心得，你不能只想到这些，因为消费者会同时做所有的事情，所以行销分人是你要在每一个节点都完全布好完整的地方，不然的话消费者在其中一个地方他会落差掉，所以他不再是消费者有一个固定的路线，他会是同时发散的去做。那飞轮做的意思就是你会有几个不同的节点，你例如说你可能想象着消费者端，然后品牌端，然后或者是产品供应链端，那他们在每个端你必须做好它的品管跟服务品质，所以你就会从商业分析的方式去看整个，而不是你只单纯看 marketing 这块， 你的品管有可能例如说消费者买你的商品，可是你的客服可能没有做好，那其实它就是飞轮你们要兼顾的一个环境这样子。
这个其实跟漏斗的概念其实也是蛮
其实也是
一样的，只是它可能在讲的是一个行销案必须要有效果，它必须要包含很多项目嘛。
对，
它应该是这样的概念。
嗯，对，
听起来有点像一个术语而已。
对，它就是我觉得行销很多时候就是你要先装逼，你要让人家觉得说，哎，你好像提的东西跟别的公司不一样，因为现在就代理商一定还是用漏斗渠道，然后你就行销漏斗，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说，哎，我提的不一样，然后客户。我觉得啦，我自己看了，因为我们很多客户都是也是 marketing 的人，那其实做 marketing 的人不一定每个人都会一直去学习 update 新的东西，那
新的知识，
对，然后你当你提出一个新的理论的时候，然后你再搭配你们家自己特有的方案，所以我自己都会去想说，我今天要假设我在网络上卖一个论坛文章，我应该怎么去包装，可能会有体验文问卦、啊、然后像我自己就有创一个人就是 SEO 型的论坛文章。嗯，那个意思就是例如说你今天在网络上搜寻我随便举可能搜寻翻译公司推荐，那这个关键字看起来就是会有很多人会搜，因为你要找一间翻译公司的时候你想要看推荐的公司，那我们这时候呢，我们不做那种传统的方式会是什么，就是你买Google 的关键字投放，你投放的时候看到广告，可是我就跟消费者讲说这投放的东西，因为投放的东西其实很死，是因为它的利润啊代理商方面服务费最多也就收 20%，那这个20%你投10,000块你才跟厂商收2,000块，你就觉得很少啊，就是我当然不要做这个，因为这个市场已经很饱和，每一间公司都可以做这个。
我懂，关键字是这样子。
对，然后你往下看你会看到什么，例如说有些皮克邦的文章他可能会推荐翻译公司，可是那个东西的文章都超久，因为皮克邦是一间很老的公司。
真的。
对，那我们怎么做呢，我就在迪卡的文章里面做一篇翻译公司推荐，然后我在里面不断的去堆叠关键字。那论坛网站有个特性就是Google 的爬虫啊，它每天一定都会去抓，因为它会知道这边有很多的人流，它跟媒体是一样的效果，可是它比媒体好的是媒体的文章很容易被挤掉，因为它会有新的文章，可是爬虫引擎会认为说这篇文章的 观看时长比较高，所以当你把这篇文章做起来的时候它会在很前面，我们自己都是这样子做客户的产品这样子，
就等于是写，有点写部落格的概念嘛。
对，
很多其实做 SEO 就是一直写嘛，大量的知识啊，大量的角度啊，然后大量的分析，去让你这个网站的排名是可以提高的。
对，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就从这个方面去切入，然后让客户
买单这件事情。而且它好是好在说你今天的论坛文章啊，你不用放很多反向连接，它本身就是一个反向连接超强的网站，所以你以前我们怎么做反向连接，我就跟一个网站公司买几百条网域然后塞在我的网站部落格网站里面，可是那超浪费钱，然后就是文章会变得超级丑，可是因为你是在论坛做，论坛的本身就是很强的反向连接，所以你的网站分数超级高，然后你只要把关键字例如说你可能一次出现了20到30个，你确保你的文章念起来是通顺的就 OK，
只要通顺就可以，
对，这样就卖了出去，而且这个东西
流量都超好，
流量都超好，就是一定会在超前面、
啊、嗯，好，我们回到刚开始你踏入这个行业吧，你说你是、餐饮系，观光餐饮系嘛、对不对，
对，
你去面试这个行销公司才得到学习到这些
行销
的经验、所以他你进去你就做这种企划人员、
我一开始是做企划人员，然后我大概培训了3个多月之后我就转调到一个算是研发部门，那
研发
部门其实很特别，就是我的主管上司是一个工程师，那因为我根本完全不懂工程的东西，然后他上班的第一天就给我一个任务，他说你去研究 YouTube 的演算法，因为老板想要做 YouTube 的 SEO， 然后我其实 SEO 的东西都是在这边学的，然后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人可以教，他说你丢给我这个任务，然后你也不跟我讲怎么做，
他就是 放给你来，
对，然后我就开了一个 Excel， 然后我就把我们公司其实旗下有一个美食的频道，然后我把所有的美食频道的文章的标题都列下来之后，然后我开始去调，说例如说我今天把这个美食的料理名称啊，我去调整出我把它的关键字前后换掉顺序，然后我去找说这一行字里面有哪些关键字是有流量的，我丢到流量工具里面去测它的流量，可是这些东西都没有人教你，然后你就要自己去想说我应该怎么去测试这个结果。那我后来还真的有测出一个法则，就是它中间的过程是怎么，我去测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有些影片啊 例如说我今天做水煮牛肉，那水煮牛肉可能会前面会有一些关键是十分钟做好一道水煮牛肉、嗯、那你要去想十分钟做好水煮牛肉这个关键字，你如果把水煮牛肉往前移的时候，这时候你纯搜寻水煮牛肉，你的影片其实会往上移动的，是 YouTube 的吃关键字的方式跟 Google 又不一样，虽然他们是同一家。然后我你去研发好之后，我在那边学了很多 SEO 的，因为我就把网站的东西移植到 YouTube 去学，然后因为老板也没有给我就是指示，他就说你去研究。然后过了三个月，我就整整三个月都在做这件事情、嗯、我就反复测验啊，然后算怎么样会比较前面，之后我就做了一个调研报告给他。可是其实我大概一个月就做出来，然后后面两个月我上班的时间我都在看那个就是Google 有一个数位人才培训的课程，我就上班我在学那个、嗯、因为我就觉得我底子没有很好啊，然后大家可能有时候是行销科系，我就找自学，然后我就学完之后，我就像刚刚讲的，就我学了一个新的理论，我就去试试看它到里面到底能不能测出结果，然后我就做了那个调研报告给老板，然后我三个月之后我就离开那边，就我在那边就是完全学 SEO 的东西，就很像我被去送去读书的那种概念。
为什么你后面选择离开啊、
哦、不是我离开，是他把我调走、哦、我又再调到另外一个部门去学东西，然后所以 我中间就一直换那种小主管大主管，然后他们可能每次给我的任务我都觉得啊，我真的来公司可以只做这个产出吗？我都没有帮客户赚钱。
那是个大公司吗？
还蛮大的，还蛮大的、
哦、难怪、嗯、所以你那时候就只是面试就面试上了？
对对对，
就是
原本是面实习生，然后就后来就变正职、
嗯、然后你后面你从这个本来是 SEO 部门你学到了，然后结果又换到了另外
对
什么部门？
嗯，我后来就学那个又叫类似企划开发部门，那个企划开发部门是你要去研发卖给客户的东西，我在那边学到超多，就是商模怎么去演，例如我们行销有东西叫 sales key，就是你要销售的简章，我在那边学到超多怎么设计销售简章的方式。
什么是销售简章？
就例如说我今天要卖一个产品，它可能叫做口碑文章，那口碑文章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类别，然后你的工作是去想，今天我们那时候公司有一个东西叫做他叫掠夺行销，就是他
又一个词，
对，又一个词，
太扯了，
我都觉得他们都乱想的。因为我们公司有在出那种就是行销学院，然后他都会写一些文章，然后那个文章我之前也有帮忙写过，然后我开始写之后我就发现哇，他都在写一些空话，就是他教你可能什么理论，然后你都发现说没有，你是自己创的，然后你就会看到他会自己新增说掠夺行销关键字，然后因为是坊间没有太多人做这个文章的时候，他就会很快排序上去，然后你就会发现客户都被你弄到一个死胡同。例如说你出了一个季报，上面提到掠夺行销正在流行，然后客户就会搜寻掠夺行销嘛，然后就会看到你掠夺行销教学的文章，他就会来公司问说哎，你们有没有这个服务
掠夺行销。
对，他其实
他是用这样的漏斗还蛮长的。其实
对，那其实我反正我觉得那间公司他那间口碑公司，他的我记得他资本有破亿，
Wow，
就是很老牌的口碑公司才会堆这么多资本额在里面。然后我们做那个东西，例如说你要设计商模的时候，你要去想消费者应该说客户看到你的销售简章的时候他怎么样会有感觉。那我们那个时候是怎么设计，他就是你就去想你我今天是魅比林的品牌客户，然后我去搜寻某一支唇膏的时候，我可能会看到前五十页里面有什么类型的文，例如说新闻网站，例如说部落格文，例如说那种电商网站，然后我就写了一套程式，就我自己去学怎么爬虫页，我自己去学怎么爬虫页面，然后爬下来之后，它会自动分类这五十笔有哪些是属于新闻，哪些属于部落格，哪些属于论坛，然后它分出来之后，你就可以跟消费者品牌客户讲说，你今天做了我们掠夺文章，我会增加你这前五十页体验文的比例，那这样的消费者在看你的页面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哎，你很多体验文，你有新闻，那消费者在看的时候，你看学一个东西，你一定先了解这是什么，然后这有什么效果，然后最后去看消费者使用这个产品，他其实是这样子去看的。然后我们就设计一个产品长这样子，然后那个最难的就是写那套爬五十笔的那个页面，因为你要先把所有的 data 输进去，例如说你设定 D 卡是讨论群，你设定 PDD 是讨论群，然后你要设计所有的媒体都是国内带新闻网站，嗯嗯，可是这个东西没有名单啊，
对啊，
所以你只能一笔一笔去、就
是、去找去想
新增你的 data 的那个库，嗯，然后就我讲我们就非本科系，所以我们一开始我就自己去学爬虫，然后再自己去学 Excel 怎么配对， 然后爬下来之后怎么分类，然后你再把这些东西做成一个教程，你要让所有的企划同仁都可以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让所有企划同仁？
因为大家要做提案给客户，然后你就是那个开创者所以我是从那边的时候开始去学，就是你要去怎么设计一个能够量化出所有行销提案，然后你同时消费者要能够买单你的提案的东西。
所以所谓的销售章程应该就是有点类似 proposal 这样子。
对对对，
要给客户说服他之后的这种观念。
对对对
对、哦、所以你们公司都是没有教说要怎么写这个的？
没有啊，就是
直接叫你，
老板就跟我说，
给一个
跟我说你想一个方案，他就这样子开会的时候再跟我讲，然后我脑袋就
你有人问吗？
没有人问啊，然后因为我的主管他要负责看所有人的提案，然后给我，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超衰，就是大家可以写提案，然后我要坐在电脑前面想说我今天要卖一个东西，然后我想说、啊、我是谁啊，我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然后就是过了也是大概两个多礼拜，然后就生出来第一版，然后你就要跟老板报告，然后你就会很抖，想说为什么是我，然后大家都明明就是我年纪还比他们小，然后我就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会那时候其实会很担心，那时候不会觉得不爽，是因为你会觉得老板在给你机会，可是你会觉得很懂，因为没有人可以问、嗯、
全部都要这样自己从零
开始。对对对对，
哇，所以那你最后给出老板那个提案，老板是很满意的这样子？
就拿去卖了。
他就拿去卖了、嗯、他就是打算用你提供的这一个 proposal、嗯、说哎，我们怎么去帮你 promote、嗯、推广出去，
对对对，
用这一套说法，
对，
等于是卖一套说法嘛。
对
有点类似这样概念，
业务就会拿这套说法去卖，然后有案子进来的时候，就是你就要教下面的企划的人怎么去做这件，做好这个提案，因为它是新版的提案，它不是一般的，就是例如说你用声量工具去看的那种提案。所以我其实是从那边学会说，你要让你下面的员工全部都有办法量产提案，就是在收到相同的需求的情况下，大家要做出来的东西要一致，
这样成功率才高嘛？因为你们这是实测过，最后。
卖出去蛮多了，就是一直都有在卖，我到我离职前都还有在卖那个方案。
这个方哇，这个真的是太酷了。所以等于是你要先前期要收集这些资讯，然后讲好一个方法、嗯、然后给客户。那这个中间的成效是有办法保证的吗？你知道这中间的成效吗？
我们基本上一次保证，我记得那时候会签大概80%，就是保，就是例如说10篇文章有8篇文章要成功上榜。那其实做执行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企划其实不碰执行，我们就只负责出策略
计划。
对、
啊、
然后我把它讲完之后，我根本也不知道做不做得起来。
对，
我就觉得说反正下面的执行就是要想办法达成目标、啊、因为我也是到很后来才变成我自己也是执行的，所以我其实同时做过执行跟企划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哦，执行难在哪里，
很难。
对对对，
所以最后的成效是都 OK 的？
对的，都是 OK 的、
嗯、所以它真的是，那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就是这样理解，他用了你这套方法去跟销售，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嘛？
对，
很好的方法，然后成功销售，然后转过头在做执行的时候也用了你这套理论，然后也成功的完成了，
对对，
这些使命。
对，他就是一条龙成功的印证 OK。
哇哦，所以你后面又做了这样研发部门多久？
我到我离职前，我其实大部分都还在做这类型的工作，然后我后来因为我就想要离职，然后老板就跟我说，那我带你去大陆，然后我就陪老板去那个大陆办演唱会。就是他因为我们老板就是公司还蛮广
多元的，
对，他有做一个音乐电台，然后我们就去大陆办了一场演唱会。那时候陈立农很红，就是刚比那种选秀节目出来，然后就是我就去大陆，我第一次出差、啊、然后我就觉得哇很好玩，然后我回来就跟老板说我还是要离职、
啊、为什么？你去了、嗯、你是负责什么？还是就是老板很喜欢你是不是啊？我觉得好神奇、
啊、老板对我还蛮好的，就我就去雇艺人。但我那时候工作根本就不是故意的。
对啊，你是一个搞、
啊、
搞行销销售，故意的。故意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陪艺人要去哪里，然后那经纪人要再联络那些事项，就做这些东西。但我根本就不会，然后我还跟摄影师一起出镜，就是说摄影师要拍哪边，我就协助他这样子。
太荒谬了，这个故事。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很特别啊，就是。那回过头来想想，就是哦，为什么就是要挑我做这件事情？
对啊，
嗯，但反正我后来我最有印象是我因为我提了前后提了3次离职，然后我的小主管其实很支持我走，因为他就跟我说他觉得这边就是养不了我，就是因为他就知道我很有想法，很有想 做一些尝试，他就说这边的因为比较我们是比较老牌的公司，就不一定能够做这么多
创新的
创新变动。他就跟我说，其实你去外面闯闯也好。但我的大老板就很不想我走，然后他就前后留了我三次，就前两次他第一次就带我出国嘛，然后第二次他就找了很多大牌的那种老经纪人来公司，然后就叫我进来做笔记。他说做什么笔记？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有做一个大陆的线上学习平台。嗯，我那时候也超荒谬，就是我根本也不是干这个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进来做笔记，然后下个月帮我做 一套就是也是类似销售分析的东西。然后我就进去听，然后听完之后他就跟我说，他就大家都走，他就跟我说你看老板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就是可以尝试的。就他我觉得他可能想要让我知道说就是他还有很多东西
你可以学习，这样 留你下来这样。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是点头我只能说点头啊，就老板都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哦好，然后我回头还是跟我小张说哦那我做到几号哦。然后最后一次是我们两个他叫我去楼下，然后我就跟他坐在那个楼梯间，他就一边抽烟一边跟我讲说，就是你如果要做这行，我那时候他那时候已经觉得留不住我，他就开始跟我讲说做这行的一些就是辛酸血，因为他那时候他已经六十几岁，还第一线在公司上班，哇！所以他其实很拼的一个老板。
他很忙吗？
他还蛮忙的，然后就是每天都在他每天都来，他很常睡公司。
哇，真的这么拼！
然后我们公司其实快100个人的行销公司，其实算很大，而且我们是专门做口碑为主的，所以其实是很大型的口碑公司。嗯，然后他就最后跟我讲说啊，他就祝我顺利啊，然后跟我说如果真的要想赚钱的话就也可以考虑做行销业务这样子。
你我讲到口碑公司，你可以顺便讲解一下什么是口碑公司吗？以你的我还想要问，就是以你的经验来讲，这个公司它存在多久，它是做怎样的服务？
嗯，这间公司开20几年了，然后他从那个 PTT 还是 PBS 那种布告栏的时候就已经有开这间公司，
就在做口碑了。
对，很早，真的很早。那传统的口碑公司其实就是我们讲海陆空就是空军嘛，
空军，
对，空军。那他要做的事情就例如说你要养账号，你自己公司要有自由的账号。那自由的账号早期是用电话卡，电话卡以前可以买没有人头的，现在不行，现在电话卡都是有人头制的。然后你例如说你一个人现在最多好像买5张6张电话卡吧，你就有六个电话，那六个账号电话你可以去申请6个 mobile 01，6个 PTT， 然后就是以此类推，用电话验证的账号。那像迪卡的话，它是绑学生的那个资料嘛，那现在开放身份证，所以你至少可以身份证办一张，然后毕业证书办一张，大家其实是用各式的方式去注册账，所以你公司会有一个资料库，然后里面摆了几千只的账号，但通常是很高阶的人才会有这个权限。那例如说我会授权某一个人今天上线去登这10只账号，那这10只账号你会有个人设表，就比如说你是大叔你是阿姨，
太酷了。然后
你要用这些账号去网络上面回文聊天，跟大家说哎，我今天是分享什么什么的，那种有时候是闲聊，因为你要维持你账号的人设，所以会有一个部门是专门每天上网
娱乐嘛，娱乐账号，
对，娱乐账号跟大家哈拉。然后未来例如说某一个客户有特殊账号需求的时候，你就去账号库，主管会去看说哪些账号是符合的，然后就用那个账号登。
哇，做到这么细，还要挑选符合这个人设，他不可以一个太老的大叔，然后突然间去聊一个王力宏的事情，
对，
这种概念是不是？
因为原因是其实大部分的论坛都有一个数位痕迹，就是你可能会去翻你以前发过的文啊，或者是例如说我的账号叫JKF 之类，随便他可能，那你会。我们去漏搜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去看有多少这个账号类型，因为大部分人账号会长一样。然后你就搜每个论坛叫这个名字的人的账号，然后或者是 IG， 然后去想办法去漏搜一个人。嗯，就是会担心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才会做这么细。嗯，
所以那时候就是还有没有等于是他前期需要有这些账号去做到一个口碑 的宣传等等嘛。嗯，可是那再来的服务是什么？
再来服务就是例如说有一个客户跟你，他会问你，他通常客户都是这样，他有一个品项是新品，那他想要在很短时间内在论坛市场曝光，那我们就会去帮他看说类似的产品他可能用哪些的方式曝光过。举例来讲，假设是狗食好了，狗食可能有做过开箱文体验文，然后其实通常客户不会买单这种开箱文体验文是因为太普通了。嗯，所以你要提一些创意的切角，例如说
水桶行销嘛
类似的，就是你要有个策略，然后这个策略要跟你的文章的切点切角，就是你切入市场的角度。例如说我可能 我随便举例，你的狗食可能可以拿来盖城堡、盖乐高，用狗食盖一个乐高城堡。只是你可能要提一些比较创意面的东西，然后让客户买单。然后你客户买单之后，你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公司其实有很多场景可以让你拍摄，就是它有几千块布，然后你的布抽掉就是一个新的桌子嘛。然后例如说我们还有摄影棚，然后你可以去做一些手部细致的棚拍，例如说你是化妆品的时候，然后你这些东西都做完之后，你才会进到就是发文的人他去对应你，你还要看 IP 哦，因为像 我自己知道有些迪卡就会看你登录手机的装置有没有一致，如果你不一致的话，他马上会寄一封警告信给你说，哎，你的账号没有在相对应的手机装置登录，那是不是有问题？那你就收到一封验证信，
连 IP 都要。
对，然后而且那个验证信超像大陆的，就是你要拿着你的身份证，然后
写
日期，然后拍照。我觉得那个超瞎，就是自从他推那个制度之后，我觉得很多口碑公司
很难做，
都很难做，因为原因是你的脸不能就是过度曝光，因为这是人为审核，而且你不会知道你下次审核是哪一个人审你的脸。对，所以很多口碑公司都是因为这样子，就是要重新做账号。
那好，我们回到就是。你们还有摄影部然后去写这种口碑的文，应该说制造素材嘛，可以这样解释嘛，
对。
然后制造完素材就照着 IP， 你们这个其实技术性还蛮高的，就你每次都要同个 IP。
对，就是我们用 VPN 可以跳到指定的 IP 啊，因为你例如说
可 VPN 也可以抓啊，因为 Facebook 它也会侦测，你这个就是 VPN 跳过来的，它如果你做到一些特殊的操作，它也是认定你就是
对，一样会有。所以其实大家每一公司有超多台电脑的，然后有些 VPN 是外包的，就例如说我就联络某一个在台南的人帮我登台南 IP 的账号，然后他就做文章发布的动作跟留言。那其实脸书，我觉得脸书已经算相对亲切，就是抓 IP 这件事情。 PTT 那个是你每次登录的时候你都会有一张 IP 写在你的那边，那个才是真的麻烦，因为那个是完全查得到你的登录 IP 的记录，就是我如果想要漏收这个人，我可以知道他曾经在澳洲登录过或曾经在哪个地方。所以加上台湾的 VPN， 你买台湾的 VPN 都还蛮贵的。
对，
所以那些都是硬成本。那所以我其实是在那间口碑公司看了各个的操作的节点，然后我去年自己开口碑公司的时候，我就把这些节点去把它简化到说就是能够 cost down 的方式，然后才有这间公司能够顺利推进这样子。
我们再回来刚刚这个口碑，好，那这个 project 你要推给业主，通常会收多少钱？
通常我们卖给产品客户通常都是一包钱啊，例如一篇文章可能单价可能落在6000到12000不等，要看文章的情境难不难，或者有没有需要进棚拍啊这种。那6000到12000其实算是一篇文章，就一篇文章的价钱而已，这是均价。那我们通常一包通常最少客户通常会买到5万到12万不等。
哦，那5到12万就有些速传，然后你帮我发文，然后我会限定一些我要的 KPI 嘛，
对对对，
你要上千级，
例如说你可能要100个人回应你，我们要压 KPI 给客户，
这样好赚吗？但听起来很难赚呢。
可是因为你想看，你虽然办完了知识账号，可是你留言不用钱啊，
哦，
因为你大家的 VPN 是你可能每个月固定的支出，所以你其实是你开口碑公司，其实是你越多案源，你成本越低
，所以哦，它是等于是用，可是等于是。要大量的生产这些文章，因为这个东西感觉是知识，这是一种创新跟概念型的一种工作嘛，你需要大量的产出这种类这种有效文章，应该不能这样讲，因为你们注重的 KPI 就只是我到哪几页嘛，
对对对，
所以只要它能够上去，内容其实不是这么重要的，
也不是太重要，
所以你们就是找到一个方法，不管这个文章内容到底是不是有效推广，可是就是我可以上去让别人可以查得到，
对对对对，
别人就满意这个曝光就对了，
没错，
什么类型的曝光都可以，比如说我要干掉一个人，
当然这个要很客户但干掉了
你们有接吗？你们前公司有接吗？
我们前公司没有，但是我自己后来也有接过，
我这个我们要聊后面聊，因为其实这个事情也是让我有一次去台中，然后也是进到一个地方，还是口碑公司，可是他做的是比较
暗黑
暗黑型的，多暗黑呢？那我可以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个政治，政治的这种其实还蛮多的，他们也是一堆机台啊，一几个人，然后控制，
对对对，
就超多电脑，
对，
然后可以他们有一个系统，我之前还用过，他就是一个系统可以管理20-30个 Facebook 文，100个都有机会，是大概是这种概念嘛？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
这是比较好的，
这是比较进阶的管法。但因为这个要投入的成本就是前期写那些例如说避免被侦查到 IP 啊，然后或者是同步作业的这些，它的成本其实高在前期投入。
对对对，
但是
你还是要养账号，
对，还是要养账号。但其实每家口碑公司的做法不一样，因为像你刚刚讲的这种是我觉得比较 fancy 的做法，是大部分都很土炮，就是你自己去开电脑登完之后，你叫另外一个人用另外一个 IP， 他其实大部分会就是比较土炮一点。但你这种做法才有办法做到
量很大。
对，
哇，我们大家再好好聊。好，那你在这个公司待了多久？
刚好一年整，我中间还去当兵，我只不过留职。
哇，你很忙
我留职停薪去当兵，然后回来又继续做这样子。
然后后面你才决定，刚刚你说请一些老板的应该说是支持，让你出去外面闯嘛。
对对对对。
然后你就才刚刚回到我们刚刚 KTV 认识的那个。
对，我
然后才开始了第一款你的创业，那是你第一次创业。
对，那时候我第一次创业，但其实那时候我还是有正职。
你还是有正职，你还是边做边做。
对，因为其实一开始创业，大家就是都不赚钱，就很正常。然后我们最开始我们做那个桌游的时候，我还拍过那个 YouTube 企划，然后那时候我就去找素人来拍，然后那个超疯狂的是因为我自己也不懂
怎么拍吗？还是你怎么不懂？
我也不会懂怎么拍，然后我就自己买了一台傻瓜相机。
傻瓜相机，
对对，
什么意思？
就是那种可以自己对焦的相机，然后我就架在那边，然后我就去找餐酒馆跟他说，哎，我们会拍一些 YouTube 啊，然后可不可以让我们拍摄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找一些咖啡厅啊，然后这些大部分那时候都是自己去陌生开发，然后就跟他说我们拍完影片帮你曝光可不可以，那影片根本就没流量，但就是能够拿到一个舒适的拍摄场合这样子，然后才开始干。
我你先刚刚这句话，你的意思是你可能需要卖一个产品，然后你去跟咖啡厅说，哦，我帮你曝光，
对，
然后接我的场地，然后拍我的产品，
对 对, 对，
然后他们都愿意，他们不会觉得很奇怪吗？说啊，你桌上摆的是什么？
不啊，就是我就是这样去谈。他刚刚说我们会有曝光，因为主要是我们找的人，有些人是就是可能有几千个粉丝的那种，就像算伪网红吧，
伪网红
KOC 就是。一千粉两千粉的那种，然后我就是找他们这种人，然后把他们当做门面去跟餐酒馆啊咖啡厅谈。
敲他们是粉专吗？还是直接现场？
直接粉专啦，就是粉专问他们说，有没有意愿？那其实大部分都不排斥，因为我就会跟他们说，就是我们会用非营业时间去拍。
就把你那套怎么销售怎么说那套
跟就开始，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说，那你们当天要不要做几款饮品来，然后我们可以顺便介绍你们的饮品这样。
有介绍吗？
有啦，真的有。没有这么过分。
然后反正你去接案嘛，然后有这些咖啡厅，之后的经历是什么？那时候你要推广的是什么？
那时候我其实白天在那个浪 Life 就直播公司上班，然后因为浪 Life 也是 APP， 然后我就从那边一边学 APP 的行销的时候，我就同步下班，我就开始想我这个数位化桌游要怎么设计。然后我们其实做很快，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公司也是九月十月创立，然后十月十一月那个产品就做好了。
太快了吧？
就是真的很快那种。
是做的很精致，还是做很土炮的那种？
其实还蛮精致的，因为我们就是画那些什么，应该说我们的那个工程师
蛮厉害的，
他就是全端，他就是 iOS 安卓全部都会做，然后连全端就包含那个后端的一些应用程式全部都做得很好。那其实做完之后，我们就是直接让这些小网红们帮我们玩这个产品，就是拍一个 YouTube 节目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们大概拍了三个月吧，就是很荒谬，就是你知道我们也没有剪辑过。然后我那时候就拜托我一个就是公司的实习生，就是说，你帮我剪，
找实习生剪辑，
对，找实习生剪辑。然后他有无偿帮我剪，就是他那个人超好，人超好，就是我们现在都还有联络。他就无偿帮我剪 YouTube 的那些节目啊，然后他那时候也还在念书，然后我们就剪了节目，然后就推了三个月。三个月之后我就发现很不顺利，就是没有人看啊。那没有人看怎么办？打掉重练啊。我就跟他们说，哦，这个节目先不拍了。然后我就回到我擅长的地方，就在口碑推广。
对。
那口碑推广之后其实就很顺利。我就会做一些例如说怎么在桌游工具上面撩妹啊，怎么在桌游工具上面约到女生。
等于是你制造文章。
对。然后我们就做一些这种业配的口碑文章。因为那时候论坛超好做，就是很容易就做到爆文上去，那爆文上去可能一次进来就五百个一千个人流
下载这样子。
对，然后其实有人下载之后，有人看 APP 里面的广告就会有收益。
哦，所以那时候你们收益等于是因为你们还是免费的 app 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然后等于是你就是靠广告的收益，这样子一个月可以获利多少钱呢、啊嗯？
那时候没有很多，大概就五六万，
那也不错嘞。就是有一个基本的，因为你的成本很低嘛。
对，我们成本
就是两个收入在家里，
对对对，就两个人，其他人都没有钱，大家都没有，连他们来就是完全都是无偿。因为
怎么跟他们讨论到这些人也无偿？
对，这些人我就会跟他们说，就是公司有会投入资金在这个项目，然后会让你们有机会曝光。那这些人其实就是想变成网红的人，我们就是赌一个未来。那时候就是这样子。那后来我发现，就是这个方式不行，就是推不起来，这些素人推不起来。然后我就回学校去找实习生，就是我因为我以前跟教授还蛮好的，然后我就回学校问说，哎，有没有同学想要来我们公司实习？
两个人的公司实习，
两个人的公司实习，
太酷了。
因为我们那时候很比较，现在还蛮装逼的，是我们公司在小巨蛋的 TTA， 然后那是就是你有参加
公司，
有办公室
浪赖、
啊，不是
你自己租的，
自己租的，
都没有钱的，然后还租了一个那样的。
我跟你说，我想跟你讲，那个租金超便宜，就是那个租金一个月不到5000块，然后是几百平的办公室，那是共享办公室，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假日帮大家上课，因为你会免费的场地啊。然后我就是在那边招了5-6个实习生先进来，然后因为实习生进来他们总是想要学东西嘛，我就因为那些全部都是我观光系的学弟妹，然后他们也知道疫情就是之后可能会影响了，他们就来学网络行销，然后我就把我毕生所学全部贡献给他们。对，然后我教会他们之后，你总要累积作品集嘛，你的作品集就是公司的产品推广啊。然后他们就一边做作品的同时帮公司推广，然后我就同时拿到免费的劳力，然后他们也学到行销，然后我公司产品
操作，
对，
口碑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就我那个第一个产品是这样子起来的。
那这个你说是狼人杀的这个游戏，
就是类似的。
那最后会持续到多久你才投入到第二个？你这个应该说狼人杀这时间你总共赚多少钱？大家有印象吗？
那时候其实没有很多，坦白讲，就是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月大家可能赚个
5万，我刚刚提到
5万的，然后也没有人来买我们的广告，什么没有，我们就是一直打到那个新创比赛，我们有比一个科技部的比赛，
政府举办的，
对，政府举办的科技部，然后他比一个叫创新奖励计划，那其实那是给很多大学生创业去比，然后通常都会有夜师，就是什么教授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找一个挂名教授帮我们写当推荐教授，就他完全没有出现过，到我们得奖他都没有出现过，
他就只是一个名字这样，
他就借我们一个名字登记就好了，然后我们就一路打到全国10强这样子。然后那个比赛我觉得很屌，是因为就是你到时候展示的，我们有一个就是 demo 展示，然后我们就摆两台 iPad 出来，然后旁边都是什么是农业技术很高的啊，或者医学成本
博士
很高，然后还有什么区块链啊，然后大家都是什么博士2-3个就是顶这个，然后我们就一个挂名教授，然后放两台机器 就在那边做，
就前十，
对，就前十，然后
拿了奖金，这样
就拿了一笔20万，然后20万我们就想说就没有很多，就是我们就拿那个钱做
心灵，
对，心灵生命教练的一个
教
育软体。然后我其实是在这边第一次创业，我自己觉得就是他们偏失败，就因为没有很赚钱，然后我花了超多心思，就是我下班都在，我每天都就是做到半夜，然后隔天又去准时上班，然后下班就是埋头苦干。然后做我带了第一批实习生之后，我就发现实习生超好用，就是大家学到东西，然后我就送这些实习生去各个就是品牌的 marketing 的部门。
送他们去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帮他们修履历，然后模拟面试，然后就是让他们很顺，因为大家都观光系，所以一定不会讲那种行销的，我就教他们怎么面试啊，然后面试技巧有哪些，然后我如果有认识我就帮他们送履历，然后如果没有认识我就教他们怎么写就是履历求职信，然后让他们每个人都去行销的公司上班。
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哦，因为后来呢这些人他们都发案子回来给我做，因为他们会在行销里面往上爬，你就会爬到一个有预算的一个位置，然后他们就
发案了嘛。
对，然后就会发回来给我，就是这个
做口碑，发回来做口碑，
做口碑，或是问其他的。
Fuck， 你这个 idea 是怎么想到的？你就突然哎，我送他们去公司这样子好了。
我大概就是一开始做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像可以试试看，然后我就这样一做做了3年，我都来做这样子同一件事情。我就是一直我每3-4个月会招大概10-20个实习生进来，然后我免费帮他们上3个月的行销课，然后送他们去行销公司上班， 然后大家再把行销软件发回来给我。
哇操，你这个超屌的，就是莫名其妙想到的。
对，就是我试了之后发现，因为大家都很顺利，然后大家去上班之后还是会问我问题，然后有一天他问我问题，他们就是慢慢变成主管。就是我们已经有我一二届的实习生是已经有带代理商做到主任副理的那种，然后他们就是完全可以掌控这个案件要给哪间公司了。
我们来理清一下，你刚刚提到嘛，所谓代理商，他其实就是有点类似你是品牌方，你需要推广，你需要有公关嘛，你需要 有你可能有 SEO 嘛等等的，那所谓的代理商就是我把这一套都包起来了，你就是给我做，
对，
然后我定 KPI 我帮你达成，比如说你的影片要上热搜啊，比如说你的文章要上前几名，大概是这样的，这个叫所谓的代理商嘛。
对，同胞代理商是这样，然后我们算是专业项目比较强，就是我们口碑特别，
文章口碑，
对，然后就让他们发案给我们做。
哇，他们有抽成吗？
当然，我是一定会有给他们一点好处的，
一点点的，我懂，
对、啊、
我懂，
对，一点。
哇，这个真的是太强了。
他们也找到，因为 我其实本来价格就比其他人好，是因为我等下会讲，就是我口碑公司怎么 close down 的方式。那其实我比价格比人家好，加上他又跟我很熟，然后他也知道我做的东西不赖。然后就会一直长期做合作。
你说你三年都维持这个，就只做这件事情，
就是一直带实习生三四个
发出去，然后接案回来。
对啊，我们实习生现在已经第十一届了，就是中间虽然有休息，因为我有时候会想休假，因为实习生上课很硬，是我们礼拜六晚上从晚上八点上到十一点的行销课，然后一点五个小时是行销理论那种，然后一点五个小时是实作，他们就要现场实作，然后现场报告，就是你怎么写这个企划，或是你今天学爬虫。然后我就是把课程，
你连爬虫都教，
对，我连爬虫都，我就把我所有会的东西做成讲义，然后就教他们一条龙的东西。所以后来，我自己的母校还是会送实习生来，然后我的实习生从屏东最南的到屏东都有，就是其实北中南都有实习生。那这些实习生后来全部都变成我公司合作的写手，然后我就有，可是我例如说我可能要拍一个高雄梦时代的东西，我就有人可以直接从高雄出发拍，那其实那个就 cost down 就差很多，因为传统上你要从台北搭高铁到高雄，
对啊，
对，那其实他们后来都变成我的就是类似约聘写手，他可能写一篇文章给多少钱，
给多少钱，
对
啊，难怪，而且他又是你教的，所以你们感情一定还不错，对对对，所以相对金额一定是
但我给他们钱是比市场高，
哦，你
对，我一定都给市场 1.5 到2倍，因为我觉得你要有品质，你就是要拿钱出来。那对我来讲是，钱比就是品质比钱重要。坦白来讲，对我来讲是这个比较重要的。
我懂，因为你是接案子嘛，你一定要顾好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宁愿这个案子赚的少，可是客户要很满意。
他可能就也许可以帮你
对
下，或推荐别朋友
给你。对对对，我很多客户都是就是业务客户在拉客户。
这三年的期间，你的另外一个 app 开发的那个人他在干嘛？
同步做啊，就是同步做，就是
他也还在持续开发这个生命教练的 app 嘛。
对对对，
等于是生命教练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你一直这样子有一个业外收入，
对，
另外一个就是本业的 app 的收益嘛，对不对？
对对对 对。
那本业的这个生命教练，可以让你一个月那时候怎么大概的推广流程、推广方向跟服务内容是什么？
那个其实。本业那个后来到最后一个月大概广告费大概10万到15万，就是收进来的钱，那个其实蛮多的，因为比较因为我们把它设计成你要配对就要看广告，对，然后我们一样的是免费
要配对就要看，
你想要配对这个人就要看广告，然后因为大部分交友软体都要钱啊，要订阅，我们就是也没收钱，所以你想要我们有去看过我们的那个用户的报告啊，有些用户一天可以看200个广告，狂点，
一个广告可以让你多少钱？
没不多啊，就是零点几块，可是你知道因为我们用户全盛期有到3000多人，所以其实那个广告费是很惊人的，就大家狂点猛点这样子，
多惊人。
我记得有到80几万的点击次数，就是一个月就是
哇80几万
狂点，
这样有多少收益？
我记得也是12万到15万上下，就是每它其实蛮固定的，就是产品放在那边就是赚
十几万，就是十几万是这样拼命赚。
然后我后来就是把这个产品送去比那个台北市产发局有一个
游戏比赛，
对，游戏比赛，
食髓知味，
对，就觉得说比赛很爽哎、欸，然后就是
有钱拿这样吗？
有钱拿，然后又不用还政府，就是政府就鼓励你做这个东西。然后因为我是也觉得这个寓意是好的，因为那我那时候想生命教练的东西，其实我。在想交软体这块，我其实大部分是我希望就是大家用这个交软体，不要是就是都是约炮啊，或是很变态的那种讯息。然后我其实把交软体设计成粉红色，就这个女生会喜欢的页面。然后我还做了一只吉祥物，它有点像娃娃这样子。 然后你可以帮娃娃穿衣服，然后你要在里面就是传讯息，然后升等，然后你可以买到新的衣服去装扮你的自己想物。然后我其实在里面，因为生命教练的那个概念啊，它其实就是跟心理医生有一点不太一样。心理医生是辅导你的健康状态，从就是不健康那种负十分到零分，零分就是普通人。那生命教练是帮你从零分到十分，你变得很健康，然后你会想
快乐正向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几个问题，第一个，这个生命教练的教练是怎么来的？
他就是我们里面的任务，我把它形象化而已。就是生命教练，他国外叫 life coach， 他其实根本就是原本是一个行业，就是你要帮他们辅导这个人。但我把这些辅导的人做的事情设计成任务，例如说你要看一本书，你要分享你喜欢的文字，你要出外踏青，你要爬山，你要打保龄球，然后我把这些任务呢设计成，把这些就是生命教练要鼓励你做的事情设计成任务，然后鼓励我们的用户在里面会做这些事情。
他需要怎样嘛？他要上
发限动，他要发限动。
哦，里面有一个限动系统，
让
你要发，
让你要发限动。然后我看到这个人每天在健身，那我是不是会如果我是喜欢健身的人，我就会想要跟你聊天。然后你是可以看到限动跟对方回复。那我会有这个点，其实是因为你就看，想想看，你今天下载了 Instagram， 然后你看到一个网美一直在健身，可是你不会突然敲他跟他说，欸，我可以跟你一起运动嘛，就很奇怪嘛，因为 IG 不是这样运作的。可是在我们 APP 你可以完全做这件事，因为大家上来分享肯定就是觉得这是我自己精彩光滑亮丽的一面，然后我可以透过这样子去交友。
哦，你把它绑在一起，我觉得这个 idea 还蛮好的，就是你这些任务是系统给你的，
对，
让你去
执行，
或许你去执行，执行完之后就又可以增加内容，让里面的人去消费这件事情，
对对对，
就是去做一个等于是一个源源不断的一个 content，
然后你会有一个就是类似那种武力图，然后它是各个不同的理论的信象，然后你越做，例如说你常常做很多热血任务，你的武力图就会往上面长，它会这样子配，然后我们再利用这两个就是长的武力图的方式去帮你做配对，帮你找到类似的人。
你这个系统是没有在让人家储值的，都没有？
都还没有，
到现在还在执行这个。
后来有串金流啦，可是还没串金流前就已经
收掉了。
对，也不是说了，就是我决定不做这个项目。就是我后来做一做，我就觉得，因为我其实去年挣扎很久，是因为
你是去年才结束的。
他就因为我自己决定退出，是因为我觉得是我做心满意足了，我觉得这个产品我做了够开心，然后我接下来，因为我就想我27岁了，我要认真赚钱了，所以我才开那间口碑公司。我就是好，我现在要认真，然后不要再碰，就是要花很多心血，然后可能推动，因为我觉得做那个产品是我喜欢，对对对，
我懂。因为其实我们做产品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你需要投入很多精神，不管是你的心理，人设，然后跟你这 CRM 接触的，
对，
全部都要包在里面，非常痛苦。
对，
所以这样讲啊，你在这个心灵这个叫
生命教练
里面，其实也没赚到太多的钱。
对，
主要就是可是接到一堆案子，因为你同时在
对，因为接到一堆，真的是因为这样接到很多案子，
所以你决定好好赚钱之后开始做了这个。你的公司叫做
成像带风向，
成像带风向的口碑公司。我直接想要问一个数据，你在这个口碑公司，应该说你去年哪时候开始创立到现在？
我去年9月28教师节开的，
9月28到今快一年了。你总共赚了大概多少钱？有没有800万？
应该有，应该有，因为我有些款还没收进来，就是因为还有些款像是也是不会入公司的，然后就是私接案的。然后
成像不好意思，
成像带风向，它因为我们3个月之后，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100，
一个月100万的 income 嘛。
然后我那时候我们成本大概30%以内，就是我们控的成本只有控在30%，所以我们利润其实是蛮高的，就是分到我进到公司，不要说进我口袋，进公司的钱其实蛮多啊。因为之前我就独资做这样子。
哦，你这个公司本来就是
独资，
应该说这个业务本来就是你自己独资的嘛。
对对对，
就除了你说的生命教练是跟别人合，
对，
这个业务你本来就是
我就自己做了，
所以这个就你开始起飞。我想要问一些问题，就是当你决定要开始认真做的话，你怎么去推广？因为听起来口碑公司不是一个太少的，太专门或是比较少的行业，算是蛮大蛮多的，
也算是蛮多，台北市就蛮多口碑公司。
你怎么推广你的业务？
我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很认真推过他的业务，因为大家都是 就是跟我很久的客户，然后或者是认识的朋友，然后只要有口碑都会发案过来。然后我第一次推的方式，其实我去拜访各个代理商，我就台北市我就找了四家很大型的代理商，就他们可能每个月都是只是几千万以上的那种公司，然后我就去找，我就去介绍我们家公司做什么。
怎么去联系他们？递名片吗？
我就 email
说，哎，我是怎样怎样，
然后
我把
我的销售简章发过去，
销售简章，对，
我就跟他说，哎，这多少钱？然后因为我价钱比人家低，然后他们看到一定会有兴趣，因为我先调查过市面上代理商收多少钱，然后我就便宜一个大概20-30%左右，然后去，我其实这样子挤掉很多，他们原本配合。
你怎么调查他？你怎么会知道别人？
我就去跟那些口碑公司说，哎，我要发案。这样不就好了？我就知道他们所有的价嘛。然后因为我就做这行，所以我算一下，就知道他们大概一篇收
成本多少钱，
对对对，
他大概赚多少钱？
对对对，
哇操！
然后我们公司其实
太屌了。
后来是我们现在是四个正职，然后加我，但其实我们有两个人是这两个月才补，所以前期其实就是两个人就可以干100万出来。然后我们现在一个月有时候有时候快200万这样子进来，那其实我就会觉得。就是小康，就是够用，
不是吧？哎呦，当然我觉得这中间有太多的问题想问。第一个就是你的这个成家的带风向的服务内容是什么？最主要
的
服务内容
最主要就是口碑论坛的文章带操作，就是例如说帮你想一些企划，然后帮你发文，然后
连素材都含在里面，
全部都一条龙我们做完这样。
你收费怎么计算？
我们一篇文章最便宜大概6000块，然后我们留言按赞50块，留言250块。然后其实就是
就都是可以设计好的，
都是
我要100个留言，我要多少按赞，就是可以直接这样金额进去，
对对对，完全可以就是以量计价这样。
你哪来这么多账号？
我在网络上找的，就是我在网络上我就会应征说，哎，有没有要当这种留言按赞的小帮手？然后我就在网，全部都在网络上
哪一个网络什么平台？哦
，Facebook 就可以了。
你在 Facebook 的自己 fan page 吗？
没有，
你搁在上面，
在别人的讨论区问，因为会有很多就是。网络接案的人，然后我就在
你在网络接案的社团吗？是这样？
对，网络接案的社团，
就是哎，有没有人要这样？然后
就很多人，然后
根本不想账号，你直接找人进来。
对，我就干脆不想账号，这是第一个我 cost down 的方式，我的账号一定要是活人经营，然后最好是那种人设越丰富的，妈妈啊，然后就是美容师啊，就是各式各样的人设都会有，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做这行的人，所以他们的账号就比谁都还像活人，
他就是活人嘛。
对，对，就是绝对赢过口碑公司一般做的账号，这是第一个。但进来之后，我们其实也会做很多防守，因为我会跟这些账号的小朋友签保密合约，就是你不能把你发出来的东西就是讲出去，就是你说你是接任务这件事情，就是一定会签保密合约。那签约最麻烦，就是
对啊，
我们每。大概每个月都要签至少200-300个人的合约，
我操！
就是因为我们账号会有用新的账号嘛，就是旧账号被代换掉，就是这个人可能发太多次，然后我就要换下一个人，所以才是每个月会一直，我们会有账号的人专门去拉新的账号进来，然后再换
记住这个池子，
对对对对对，
哇！
这是第一个 cost down，
那他们的收益就是这些你分出去给他们的钱嘛？你接到业主的案子，你怎么分他们分？
我们是就是单次计价，例如说他按赞，他就只有5块，
他这样也愿意做哦，
5块愿意
做，因为为了一个按赞5块，然后签一个合约。
可是因为这个合约就是你只是不要讲出去就好了，对吧？就是只是我觉得算职业道德吧，因为就是你讲出去，那你会就没得赚这个钱了、
啊。这样一个月他们可以多少收益？
多的，我最多有人领到。2-3万都有，2-3万一个月可以领到，你看他按多少赞，就是留多少烟、
啊，
就是他
很愿意耶，他就、他两三万，他这样赚的甘之如饴，
对啊，因为他在家没事做，他就是按赞文章啊，然后
写写心得分享文，
对啊，他们不用写，他们就照着贴，我们都会有写手让他们写，
靠，就等于是只贴上去而已，
他就是机器，他就贴上去，
机器
對，他就是贴上去，
然后2-3万、
对啊，然后这样子我就省掉。跳 VPN 啊，这些养
这个超麻烦，那个技术门槛其实非常高的，
那个其实很麻烦，
很非常非常麻烦，而且还有一些是法规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样子就是，第一个我先 cost down 第一块东西，那多的成本我就把，像我们家写文章，外面大概写一篇300字到500字的文章，可能600-800块，我们都是1200-2000起跳，就给写手的钱，所以。当我出的钱比人家多的时候，我就可以去要求他的品质。 那因为他们，我都会让他们知道说市场价格是怎么样，就是我所有的实习生我都是跟他们说市场价怎么样， 你可以自己去验证，因为市场价钱就这样子，可是我会给你们两到三倍的钱，因为我想要你们去认真做这件事情。那其实学生上班族应该说学生打工以前一天，现在时薪180算180好了，他10小时也才1800，你写一篇文章两个小时就可以搞定，对吧？
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强。所以你 我这样问一下，你这些案源里面大部分都是什么？
大部分
商业的，
一定都是 商业型，然后食品也有，美妆最多，
美
妆品最多，美妆品最喜欢最需要人家做一些体验开箱。然后我也有做过很比较特别的，就是那种NFT 的平台，就是负责去卖一些数位 IP 的一些平台。然后很因为其实因为我以前做 App， 所以会有很多 App 的
资源或是朋友
想要问说，哎，你 App 怎么推广，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方案。那因为我就知道怎么在，我就从零到一推了三个 App 了，因为我自己上班的地方也有推过新 App， 所以我很知道那个流程怎么
做。就等于是 App 的零到一你算是蛮拿手的。
对蛮拿手的，所以那种公司也会蛮多的。那其实这些客户堆在一起，就是
一个月你可以服务几个客户啊？
我们现在一个月，我现在客户大概30几个，就是手上的。那因为每个月都会有，
他们都会有案子吗？因为他们就是统包商，所以他们一直会有品牌在找。
对，一直又会有
新，一直丢给你，
对，一直丢给我，然后我就是帮他们出一个企划，然后再让他们去跟其他，
连企划都帮他们准备好，让他们去。
对对对，就像我第一份，为什么代理商喜欢我们，就是我们会做好分析。然后他只需要
拿你的东西给他，然后就搞定，
就搞定，他就赚他的业绩奖金。然后我们提案做的还蛮好，是因为我第一份工作那时候我训练出来，只是我有办法让他们量产提案，然后在同样的规格下，所以大家的拿到了分析报告会是蛮好去跟客户简报的。
然后这个服务应该不没有人这样提供的。
有，应该说大部分人，我也是做过市场验证，我就去跟这些代理商，我就随便，因为我还有其他家公司嘛，我就跟他说，哎，你帮我这个品牌做一下那个市场分析报告，然后我想要买你们家的口碑服务，我就去看其他家写的，然后我觉得不怎么样，然后我就看完他写的东西之后，我再去想，如果我今天是客户，我要收到什么样的？
那你把人家牌都掀了。
对，我就先看人家怎么做，然后我去把他不好的地方补掉，然后去把我的提案变好，然后再交给代理商，那代理商就会换代理，就换其他这种。
他觉得说，哎，你就是提出来 proposal 都比别人好，
对对
对，然后实际的绩效也都还不错，
对对对，就会这样子。
哇，那我蛮想要问的，有没有你说你也会，你都是做一些美妆的等等，有没有什么比较暗黑的？你有经验可以分享吗？我不知道，
一定有啊，就是我就会做一些正当的这种，
正当的也会有，
正当就是说我要买粉丝啊，我要买爱心啊，然后因为我们很多人嘛，就一次就管1000个上去，然后文章就飙升啊，就是马上就冲上去了。我们通常都是接，我最喜欢接这种，因为爽钱，就是你只要跟下面人说，哎，给
按赞，
按赞，然后大家就啪啪啪啪啪啪，然后就冲上去。然后但你还要配速，因为你不能跑
太
快，太
多
对啊。所以我们群组有11个，然后每一个群组有100个人。然后就是例如说100个人先上，然后再换下一个群组100个人先上，然后配速这样子慢慢配上去。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速率多少是不行？你有测试过吗？
因为我当然有测试过，就是拿 我自己的品牌，我为什么之前会一直做自己的品牌，是因为我的口碑的验证都是用我自己的品牌来测。就例如说我想要测试迪卡一次可以按多少个赞，然后迪卡有一阵子你的按赞按到一定的数量，你文章会直接不见，
哇靠，
就会被官方侦测到异常，他会把你吓掉。然后我就会去他的粉专问说，为什么我的文章不见了？那你会心虚，那你自己这样子搞的。然后 你就会去测每一个平台可以大概多少的速度按赞是 OK 的，然后去调配你每一个群组的人数，因为你不能控制大家什么时间会看到你发任务的
去按赞嘛，
对
不对？
但是你可以控制你每个群组有几个人，你就用群组来的人数来控制你按赞的速度就好了。
哇操！
所以我的 line 的通知有5000多个，就是因为大家，然后大家按完赞还要回传给你，然后
对啊，你 line 是没有在停的。
对，我的 line 永远都关月亮，因为我的讯息狂跳。然后我之前就是我因为我前一阵都待在国外玩， 然后我那个数据一下都用完，因为大家会回传图片给我，然后我用量一下就
满了。
对对对对对，嗯，
太酷了。那我蛮想要问的，这种口碑它其实算是一个独立出来的，应该说它是整个行销环节的一环嘛，对不对？我蛮想要这样问你，就是你认为这种口碑的部落格文章对于实际的品牌的销售是有帮助的吗？
其实它还是
要搭配整个其他的漏斗，
它一定还要搭配一下漏，就是你的广告投放其实一定还要持续做。
对，
因为第一个你要让人家陌生接触到你的品牌，我举例 OneBoy 它其实有很多看板嘛，那你看到看板之后，你会去找 OneBoy 的衣服的穿衣的评价，那你就需要用到论坛的，因为你去看官网的时候，官网的字都写得很文绉绉，你不会觉得说你真的
有温度啦，它不会被销售到，它只是一个形象感的那种概念。
可是你看到就是网友真的实穿给你看的时候，你会生活，因为你可能会觉得真的很好用。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做这
其中一环。
对，
你有一个数据吗？就是有这一环跟没这一环实际的销售data？
我其实没有特别太在意销售，是因为我之前在我们会算文章的观看率，就是但现在已经不能看了，现在已经不能看是因为我之前去看那个迪卡的网站，其实迪卡的图片啊，你可以用反向连结的方式去抓出它的图床有多少次的观看次数，就是我自己去找的，我就去猜他们的网站架构，然后发现他们家用的是某一家的图床，然后我就去改了一些东西之后发现，我可以看到这篇文章的观看次数，所以我自己就知道说，例如说我做一篇热门的文章到迪卡，它一天流量大概是100万到150万，
很多欸。
对，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很爽，就是我可以跟客户说，你看你这篇文章有多少观看次数，可现在拔掉了，就他换图床，
对
对，然后看不到之后，我就只能跟客户说，就有多少留言互动，那我们就会算另外一个东西叫回应率，跟客户讲。那其实
找别的数据，
对，对就你永远要，
你永远要找一个东西跟你的客户说，数字在这里，
对对对对，永远要找一个数据给客户。然后真的销售额，其实你永远不会知道，是因为客户也不会跟你讲销售额啊。我自己验证是用我的 app 的流量来看。就例如说我每次推一篇热门的文章就大概500到1000的日流量会进来，然后这些日流量你换成广告收益通常会多个$100到$200这样子，我其实是那样子，
你还是会帮人家算成本啦，说我其实我这样算下来我的流量成本其实也不会太贵，而且你又有这文章实际的等就 proposal 嘛，就是销售
线。
哇，你说你这个工作做了一年，那持续的在营业额一直在成长吗？
对，现在每个月都比上个月多这样子，因为主要是因为我上个月就想说我要认真在做这件事，因为我今年其实去在国外大概平均待了，我日本去了快一个月，然后泰国也去了，
住在那边，
对对对，就住在那边，就是
体验生活，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在那边说不定会想要什么新的商模，就没有，都在玩。
一定要买爆吃爆，
对，买爆吃爆。然后回来之后，我就重新整理，我就把官网重新就是设计，然后又做了一个新的销售简章。然后我其实接下来要推的是，我每个月会把就是市场上的美妆啊，然后服饰，然后食品，运动这四个产业去做口碑分析报告，就跟他们说下个月你可以做哪些口碑的文章，然后我会发信给所有我下面有 email 的公司，那个 email 是我去抓104所有的公司的邮件。
你又爬手？
对，我又爬手。
好，
然后在大概10000多笔啊，然后我就是会做这种趋势，算每个月的趋势月报给他们。然后就是因为我还没做，但我已经做准备好了，就等下个月9月的时候就寄出去这样子。
你说这月报是为了要让那些客户知道，
然后说这下来有什么论坛的趋势？那其实做那个的，就是要大家认识你。我现在接下来的下一块是做这个啦，因为我看没有人做，我就做，反正就是家公司的人会搞定。
我听起来你这个行业没有什么，你在这样创业一路上，你有遇到什么特殊的困难吗？应该说最终提到这个，
这份工作最麻烦是那个付钱给小帮手，你要转账给所有的人，
超多人，
超多人，真的超。我月底开始转账，我通常会转3到4天。然后我就是每个点这样子，那个真的超疯狂，就是所以我最讨厌月底到月初的时候，但那个东西没办法，因为就是你总要付钱给人家，
对啊，
只是我们要选一个最快，我通常都LINE Pay啦，就是LINE Pay转给他们做这件事情。
LINE Pay也很麻烦欸，你手机卡一整天欸，
对啊，就是手机开一整天，然后
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
就是看 大家会帮你算好钱。我已经训练他们会自己算好一个月按了几篇文章的赞，然后总价多少，然后就一个一个准，一个
他们会算好，
他们会算好。
所以你的审核只是看他们算好的。
对，我就看他们有没有对，有没有对，然后我会随机抽样看数量有没有对，因为有些人会算错，但是因为你又觉得那五块十块就算了。
哈哈哈哈哈！太屌了、嗯！我觉得这个行业真的是太酷，因为我在其实我自己的品牌上，嗯，我本身是没有使用过任何的一间口碑公司的，嗯，就是全部都真实的，嗯。那我其实在整个漏洞里面，其实我认为口碑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环节了。第一个，它是可以确实的让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联系更强烈，因为有时候他消费者不想要只听品牌方讲嘛，嗯，他想要听这种下面的人互动，嗯、那。我觉得你刚刚提到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漏斗它应该是全方位的，从你的品牌制造到你到客户的手上，那的中间其实还要累积大量的社群嘛。比如说他要去看你的官网，
嗯、对，
他要去看谁使用了，他要去论坛爬文，尤其单价越高的东西，尤其是美妆，只要美妆一定是会中的啦。
对，
而且美妆的成本也相对低一点点，
对，
或者就化妆品嘛，所以整体的这种行销的力道其实是很强的。嗯，所以。我们在你上节目，我们都会想要问你想要让分享给观众什么价值吗？我这样听起来，你创业的这个整个路径其实是很疯狂的，嗯，你一定会对整个品牌，对整个网络世界有另外一层的的观感。所以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想要分享给说我们的听众？如果他想要从事这行，或是他的品牌商，嗯，你有什么建议？或是、嗯、
如果想要入口碑这行的话，你要。适时的把良心抹掉，就你想要学网络行销，你就是要把良心抹掉，因为你会接到很多很烂很烂的产品，它需要做口碑，然后它可能在网络上声量很糟、哦、然后你要怎么重新去做品牌雕塑？我通常会跟客户说，你最好先发一个随便声明稿或设计内容，说你的产品改版了，然后这个改版的可能是你随便去找你用了什么技术，因为你一定要先给消费者说 我今天是改版 2.0 的产品，
对，
然后你再开始做新的评价，因为如果用旧的思维去做，你的产品是一代的，然后消费者就会觉得说你一代的评价
就
不好啊，
就不要买、
啊、那你至少要做你推了二代，然后我再来帮你说，哎，你推了二代，
二代改版
还不错、
哦、以前的痛点都没了，
对对对 对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去帮所有的品牌客户去想你怎么去跟网络上的居民沟通、嗯、因为大家网友都会爬文，那你一定要去想从零到一的过程要注意哪些环节，就是口碑 的人要心思很细腻去想他在你怎么样不会被网友骂业，那你怎么样网友沟通最舒服，跟怎么样骗他们去买这个商品、嗯、因为我们就是引恶扬善的一行，
确、嗯、实确、欸嗯、实、欸、那、嗯、你创业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嗯、因为你其实你相对来说你从一般的学生你 家庭的收入应该是正常没有特别那个、嗯、你这样跳到创业的这个路上，我觉得你应该有掌握到一些经验吧，我觉得你有没有可以分享想要创业的 不一定是口碑、嗯、想要分享，
我觉得创业一环，因为 我其实就是我们家也没有人从事类似行业，然后我们家 我爸就是餐饮业出来，所以我才念餐饮管理，然后 我其实一路自学，给创业的同学最大的建议就是 你在你发想的商模的时候啊，你如果你有两种方法，你家里很有钱，你去复制别人已经成功的商模，你做一个类似的出来，然后 你做这个步骤的时候，你一定要想一个只有你才独特的点，就例如说你开了一家网美餐厅，然后你一定要给他一个很特别的特色，那个特别的特色你要想到他在数位上去曝光的时候怎么样会有特点，就如果网美墙现在很多餐厅都有，你一定要去想到人家怎么在你餐厅打卡，就是如果以实体店来讲，你如果要偷别人的东西，你用好吃的餐点好吃的好喝的咖啡还不够，你要想到大家在数位上怎么曝光
行销方面的，
对、嗯、因为行销方面是我自己做这行做久最常跟人家讲说你行销到底有没有创意，就是但是创意其实是可以被复制的，只是这个复制方式是你从别的行业拿进来之后你加入自己的特点，你不能全 copy， 那这是有资源的人，你家里有钱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做、哦、那第二种就是没钱，跟我讲家里没钱的人怎么做，你一定要去想就是你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然后你有没有办法解决，那你想到方法解决之后，你要去想有没有人已经跟你一样解决，因为通常一个创意被发想出来的时候一定有很多人跟你做过类似 的方式，但是他为什么没有成功，你要去想他是不是在市场上遇到，那这也是 我有办法一直创业的 的原因，因为我就是懂怎么推广商品从零到一的过程，所以对我来讲，你想出商品之后，我就是接着要丢到市场，你一定要丢到市场上去看过，就是这个商品在市场上会受到什么样的阻碍，你才有办法回头调你的成本也好，或者是你的创意面的东西够不够，你宣传面的东西会不会有人来主动采访你、报道你，用这些东西去的思维去想你的创意的东西。那这也是我前面讲那个 MVP 模式，就是你设计出来一个商品之后，你就丢去市场看，你不要就是说等你真的准备好，等你真的准备好的时候，往往那个趋势就已经流掉了，就它可能不是最，就有点像是一开始大家在炒那个 NFT 的时候，大家都跟着买嘛，那这时候你跳出来做那个就是本身的供应商的时候，一定是赚钱的，因为大家都跟着买，跟你不能等大家势头已经过了你才跳出来说哎，我要出来做项目方，不行，你就是很多时候是你其实是一边做一边学的，所以你不要等到你真的准备，你真的准备好是你随时都要有准备，就是你的能量要贡献出来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其实是就是跟你平常积累很相关，就是你要，我自己创业就是我看了很多就是创业相关的书籍，然后告诉我看了更多实作的人，我看我老板怎么去推一个商品，就是你要去偷学，就是你就跟你的前辈们去看他们怎么 run 起来之后，我再把它导回来我的商品。那这个东西不一定要跟你同个业别，反而是很多时候你从其他业别看到这个人怎么成功，你把它移植过来，这是创业的人我觉得比较需要注意的。
我觉得很有帮助，就你的经历是一个做餐饮管理，然后直接跳行销，然后你去图书馆这样待了
一年对，
我觉得这个故事超级励志。就是 我自己其实也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成为一个品牌方也是运气很好，可是我觉得我也掌握了一个概念，就是我不怕别人笑我嘛，我觉得我会摄影跟设计，这我也从来没有上过课程，嗯，我也是自己这样摸的，所以我觉得善用网络吧，就是你要累积大家的知识，然后有机会的时候去实做，从中累积到经验。
对，
我觉得你做的最屌是，看你把工读生招进来，免费教育再丢出去，
对，
尾案子回来，这个操作太厉害。
这个是我觉得真的有起到效果的啦，
超级啊，这个是超级好的一个商业模式啊，嗯。因为你就是一个技术服务者嘛，
对对对，
你本来就是去按源，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公司到现在还没有招业务的原因，因为就是现在就是够做，我反而一直是在找说，哎，可以做执行的人，那你要不要进来团？因为我们的口碑执行是有夜班的，就是他下午3点才上班，他上到晚上11点这样子，我们是尽可能去符合每个客户的需求。
哦，我懂意思。
就有日班夜班，
所以你会争，你如果你企业要争的，你可能就要争这种执行。
对 对, 對，
所谓执行是指素材制作吗？还是指这些案战的等等？
这些人其实都会。其实我让我们家下面四个镇子，其实是两个是企划，然后两个是执行，然后他们各自去搭配。那执行就是一个日班一个夜班，那企划就是他要有一条龙。刚刚我讲的这些设计文章到撰文这些能力，他都要有。那业务其实大部分都是我来去谈，就第一个客户讲，我会先厘清他的需求，然后再发给企划写，因为他们比较需要人家去带着做。但他们有个最好的福利，就是他们不用到办公室，我们全部的员工都在家
，
然后甚至我们有一个员工是在那个西藏玩，他现在正在西藏玩，
太屌了。
对，就是大家都在只是自己想上班的环境做。然后我自己很觉得这个很重要，是因为口碑的事情很多时候是突发状况，然后我不可能叫你发个文章就跟你说，哎，我算你10块钱的加班费，不可能。可是他们自己会知道 你手上有哪些客户要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出国什么都不用请假，你就是除非说你真的生病，你生病的时候我就会让你把工作 交出来，
因为你还是要执行嘛。
对对对，我还是要执行。但其实大部分他们出国玩什么，他们是没有差的，
就只要可以把案子交出来，
对对对 对, 对, 对，
量有到 OK 啊。
对对 对，然后加上因为只要有奖金，我就是发在他们的薪水里面，因为我也不想他们走啊，我好不容易培训出这些人。
对,
对,
对, 对，
所以他们薪水满意的情况下，基本上就是会觉得你又不用
去监察一下。
对啊，对啊，对。然后我们是连假日都有人会出勤的那种，正常口碑上就是你要保给大家到公司上班加班费，就是又会是新的成本。
这个信赖关系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所以他们都是
他还要自己算钱，等等的，
对，全部都是我实习生啊，所以我是
God,
就是有过这3个月的体验课程，然后他们自己也对产品有兴趣的时候，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现在四个正职里面只有一个人是行销本科系， 其他全部都
是
野路子学来的，然后这样子上来。哇，
那好啦，那我先时间差不多，可是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嗯，以你这种口碑风气在网上是很盛行的，作为一般的消费者，我刚才怎么判断它是口碑文章，嗯，还是它是真实的分享经历？
其实大部分的文章大概 70% 你会看不太出来，好的文章 70% 看不出来是正常。所以你看下面的留言，很多人会说业配是因为你看到提到品牌字眼，对。但其实我你去看很多人口碑文章是写的是有很多不合理的桥段，例如说我上周看到某一个广告，所以我去下单了这个东西，你就会觉得为什么要特别提到你的购买原因，就你要去质疑就是整个人的消费途径顺不顺利。因为很多是比较便宜的口碑商，他可能就会用惯性的方式开头，但你会看到这些文章的成效很差，因为他也不敢让他的文章被很多人看到，因为很多人看到之后就会有人骂业配、哦、所以其实 你反而是我刚刚讲的，你用关键字逻辑去搜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很硬性业配的文章，但消费者怎么去阻止呢？就我通常 我自己去看一家餐厅的评价的时候，我就是 Google 地标看完之后我再去看体验心得，体验心得去看，我去看最差的评价，最新的评价，因为大部分的人最差的评价比较难盖掉，你去看他最负面的文章能够负面到什么程度。因为 我们即便是做口碑洗白好了，我们顶多就是在留言区评分，我不可能开了一篇就是恶评的文章然后再去想办法消灭它。所以其实这个消费者怎么避免的时候， 我是认为是基本上不行，但是 你只要很用心看文章，你还是会看出有些人是，就例如说很多妈妈文章会很多 OS， 可是业配写的时候基本上写不出来妈妈 OS 的东西、哦、你反而是去看这个人的心思的过程，
说不定有一天可以进化到连 OS 都有。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有是因为我现在就是把那个现在那个 GPT 很有名，我就是把那个导到里面，然后这些创意切角有时候是那个机器写的，然后机器写他们在量产，所以那个速度是之快 又省、
啊、很真实吗？
很真实啊，你只要喂的资料够多就好了。我就把我之前 的那些资料全部喂进去啊。
GPT 4.0
对，是 4.0
直接用，然后直接 API 串接丢进去。
对对对，然后加上 我其实有买很多声量系统，它可以爬虫很多文章。 我那个是我真的付钱，就已经不是我可以爬的范围了。然后他们在学这些资料的时候再生产出文章，其实那个其实是
爬别人怎么写文章。
对，然后、
Fuck.
然后再去为机器人学，学完之后你再把它口语化一点，基本上就可以用了。
超快的吧，
超快超快。
那这个文章的产出还是你们公司在负责，对不对？
也是我们负责，
就是写手。
对，就是写手。
你会跟他们讲说怎么用 ChatGPT？
哦，这个我也有上课，就是我也是跟他们教他们怎么去做。我的原则就是我会的东西，我的员工全部都要会，然后他们就会可以很顺利的推广。
我相信他们也很信任你啊，他们也、只要利润够多，他有东西做，又有可以学，整个工作环境又不错。我觉得这个公司其实蛮健康的啦。嗯，说坦白的，不健康的消费者，
对，不健康，对，不健康的消费者。
那今天差不多这样子、哦。嗯，
好，没问题，
谢谢。我觉得今天来真的太多有用的资讯。嗯，谢谢你，就
谢谢，
很开心认识你。好，拜拜，
拜拜。